阿撒尼亚是中世纪一个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他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发觉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很多虚伪，很多虚假，很多欺骗，很多奸诈，他发觉他自己身不由己，就被这个大洪潮推了他走，一样是变成一些很虚假的人，很肤浅的人，他觉得他要摆脱这些束缚，他觉得不应该接受这种文化，这种价值观，这种世俗的影响他。他要离开，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离开这个世上的名利，他去到埃及的旷野里面过着隐士的生活。没错，他离开了凡世。没错，他不再是有这些纸醉金迷的东西去引诱他。没错，他再见不到一些虚假的人。但是他去到旷野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仍然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他离开了繁嚣的世界，但内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声音在缠累着，有恐惧的声音，有忧虑的声音，有愤怒的声音，有埋怨的声音，是心底里面讲出来的。他发觉在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话在吐出。有一天他自己忍不住就大声祈祷，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捆绑。他突然间就好像听见有个声音说闭口安静。我总觉得呢，闭口是很难的。学习安静是一件很难很难的功课。你想一想，当你被人误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闩埋把口？你被人冤礼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闭口不言？几难。我们要立即找人解释，我们要向他陈明的理由，纠正他对我的误解。我要用我的口才，是将他在我心对我的心里面的形象全然改变过来。或者我要找一个知心友去倾诉我自己心底里面诉苦博同情，甚至我会用口攻击他。我把口是最好使最好用，安静是不切实际，是一件很难的事。闭口不言只不过表示你是无助。但在圣经里面屡次是教导我们安静。诗篇说我默默无声专心等候上帝。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干净，学习我们的把口是要诚实。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我想到另外一个早期的教父叫做阿巴·潘普，他在旷野里面独处，是一个很有熟灵深度的一个的长者。当时的主教叫做 Theophilus， 知道这个 Pample 是一个很出名很有学问和很有心得很有熟灵深度的一个人，于是就不远千里而来去找这个执事，找这个隐士，希望在他里面得到一些熟灵的教导。他踏入了 Pample 的屋企，直到他离开 Pample一句说话都没有讲到。当这个主教离开的时候， Temple 学生就忍不住问他老师，人家主教老远跑到来，是想在你里面得到一些心得，学习一些道理，你怎会想一句说话都不出？你会不会很没有人情味？ Temple 就怎样答他学生呢？假如他不能够从安静里面是学到任何的东西，他怎可能是从我说话里面得到造就呢？我引用这些 Desert Fathers 的说话，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今天罢工，今天由现在开始安静半个钟头散会，不是，也都不是叫大家有人领屋企探你的时候呢，就一於呢就是粒声不出。当你个仔问你做乜你咁冇人情味，你就话呢佢都唔能够从我安静里面学到啲咩，佢点样从我嘅说话里面得到造就。唔係，今日我想同大家係思想讨论一个好严重嘅一个问题，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舌头的问题。雅各告诉你，世上有很多的猛兽都被人控制，唯独我们的舌头是不受控制的。人如果在舌头上是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事实上是把口是很难受，随时我们会乱咁噏，是人家受了伤都不知道。我们很容易顺口开河，我们很容易答应人的事，尤其是我们做牧师，好，我答应为你祈祷，但跟着以后都没有祈祷。很多时候我们答应人的事，我们不是真正去实践。语言本来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但事实上里面语言往往是成为了我们歪曲、隐藏、误导甚至攻击的对象。为什么舌头这么厉害呢？原因很简单，舌头是我们今天能守能攻最厉害的武器。你手脚虽然很没有力，但很多时候无用武之地，有人打个电话来讲一句说话激到你很紧要的时候，你一拳打他，你打你张台，你掟烂你个电话，咪自己受伤。但个把口唔同啦，你讲我一句咩，我震返你一句激到你弹起嘅，等你成世都瞓唔着觉，哇咁就犀利啦，於是你就好开心。语言舌头係既快而准，一针见血，方便就嚟，非常厉害。你諗諗我哋都一班好，我叫做好 reactive 嘅人，好反应太过敏感嘅人，通常我哋用乜嘢去反应？我哋仲把口反应。有人在后面盯住你的时候，你就做咩作死啊？盯住我啊！你揸车的时候，有人开住高灯跟住你的时候，跟住你把口就出啦，俾你下次撞车撞死喺度咁样。我哋把口会好容易咒诅，我哋把口会好容易去掩饰我哋嘅罪行，去解释嗰样嘢。所以雅各就话俾你听，舌头系罪恶嘅世界。世界呢个字希腊文系叫 cosmos。cosmos 系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字系解世界。所以英文嘅 cosmology 就由呢个字嚟。但系呢个 cosmos 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呢个解释系更加适合雅各书里面里面所讲。英文嘅 cosmetic 就由呢个字嚟。原来 cosmos 呢个希腊文系解做装饰嘅。舌头就系你罪恶嘅装饰品。我哋把口可以将我哋最污糟邋遢嘅嘢，最虚伪的东西包装成为最靓最靓的东西。其实我们里面是污糟邋遢的，舌头是罪恶的装饰品，是非常得人惊。雅各在里面再一次强调告诉你，你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你多人作师傅随便去教导人的时候，你是很多时候你是害了人多过帮了人。同样在登山宝训，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段的说话呢？耶稣讲到简朴的信心，他在33章5章33至37节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舌头的纪律问题。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君王大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冷落者。正如我刚才所讲，舌头我来表达心声，舌头我来沟通的工具，但很可惜，因为人的罪恶的缘故，舌头就成为了隐藏、误导、虚假的装饰品。所以旧约里面，因为知道人是虚假，人是彼此不信任，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说，我容许人起誓。33节，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古人的话就是指到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妄称耶和华名的神必不以他为无罪。你唔好随便提耶和华嘅名啊！跟住民数记第30章第2节话：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凡系你向耶和华起誓嘅，凡向上帝嘅名起誓嘅，你唔可以食言，你唔可以系讲完就算数。如果你系讲完就算数嘅时候，圣经点讲法？上帝必定向你追讨。 神必不以他为无罪。民数记第三十二章讲得好清楚，话你要约束你自己，就不可食言。生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起愿，上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向你追讨，你不上还就有罪。圣经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样嘢，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多虚假，彼此不信任，于是我们就要求这些人，喂，你讲嘢要真的，要怎样真呢？就要发誓了，你就要发誓，所以你要发誓，你不发誓的时候，人家觉得喂，你不知道真是假的，所以就有这个起誓这样东西出来。为了要增加你起誓的重要的时候，往往你是用耶和华的名起誓，拉埋上帝落水。如果你是用耶和华名起誓的时候，在几节的旧约圣经就告诉你，你用到耶和华的名起誓的时候，而你不偿还的时候，耶和华必定向你追讨。为什么有这个起誓问题呢？为什么旧约容许摩西的律法有起誓呢？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人是虚假，人虚假，所以上帝就容许人在旧约里面起誓。但去到耶稣的时代，在雅各引用耶稣的说话，耶稣说你们不可起誓。于是我们就咦，有矛盾，旧约圣经明明告诉你们我们可以起誓，为什么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不可起誓呢？於是有好多人就話啦，我喺法庭我唔起誓嘅，因為聖經話我唔起誓嘅。結婚嘅時候我唔同我太太起誓嘅，我唔會有名誓嘅，婚禮，因為聖經話唔可以起誓，乜嘢都唔可以起誓。呢個究竟係咪耶穌基督嘅意思呢？我哋就要小心，免得我哋誤解咗聖經。正如我頭先所講，舊約嘅背景係咩？係因為人嘅罪呀，是人的虚假，人的诡诈，彼此不信任，猜忌，讲大话，讲空话，讲恶话，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即事实上不要说在旧的时候，现在有时候你想想，即哪句是真的。明明那个明星说我没有结婚，跟着就说已经有个不知道那么大的仔的女儿出来了。即究竟你究竟哪句说话是真的呢？明明他这样讲完之后，跟着就说不是了。不单止是明星，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从政嘢都系啊，甚至我哋牧师都系啊，讲咗话我为你祈祷，究竟佢有冇翻到屋企为佢祈祷咧？自己有阵时都拗下个头，会唔会我哋好多时候系好多虚假？边句说话系真？言语非常重要。圣经话俾你听，要慎言，唔可以顺口开河，唔可以欺诈，不可食言。换句嚟讲，摩西系为咗人嘅奸诈、人嘅虚伪，所以有这个的起誓。假如这个人个个坦荡荡的，没虚假的，那就不需要起誓了。个个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不需要起誓。你阿妈两夫妇如果没信任，下下都起誓，我起誓我今天是七点钟回来的，我起誓我今天上工没去到任何第二个地方的，我起誓我所有钱给了你太太，没完全没有。那你想想这个什么婚姻来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说这句说话不可起誓，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知道犹太人很尊重上帝的律法的，就算是今天的犹太人都是非常尊重上帝的律法的。所以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很守安息日，他们很守那些的食物是不是洁净，他们很看重过起誓。旧约明明告诉你，是奉耶稣基督奉赦耶和华的名起誓的，神必定追讨。那些犹太人呢，他知道这件事，所以就千方百计想尽办法不用上帝的名去起誓。怎样不用上帝的名起誓呢？原来犹太人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因为他对上帝很尊重，他对上帝的名很尊重，但是呢抄圣经，圣经不是印的，是抄圣经。抄圣经的人呢是一个特别职业，叫做文士。圣经里面讲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就是抄圣经研习圣经的人。那些文士呢抄圣经的时候，一抄到耶和华的名字呢，他就不写字，就走去冲凉。冲完凉干净了身体，然后写耶和华。抄到第二句又有耶和华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又不写字，于是又去冲凉。冲完凉之后再写耶和华，可能 一篇诗篇里面出现过十五次耶和华名呢，他就抄一篇诗篇去了冲了十五次粮。十五次粮是为要写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的名呢是非常尊重，犹太人呢是好睇重亚维这个字，亚维这个字就是耶和华的名。咁就因为佢哋尊重耶和华个名啦，所以咧犹太人咧就有一样好重要嘅一个习惯，佢每逢见到耶和华个名嘅时候咧，佢就唔讲耶和华个名，唔讲亚维呢个字，佢就用咗另外一个字嚟代替，叫阿动乃。阿动乃即系我的主，而家成日听喺中文圣经译到主啊呢个字咧，其实系指耶和华亚维呢个字，但系咧犹太人为咗要尊重上帝个名字啊。唔想係直接係講佢嘅名，所以用我哋中文所謂忌諱咁樣，唔想直接去講名嘅時候咧，於是就用另外一個字咧去代替啊。呢個字叫阿動尼啦，阿動尼即係我嘅主。所以猶太人咧，佢就諗到啦，我宣誓嘅時候啊，我起誓嘅時候，我都要尊重上帝嘅名啊。我尊重上帝嘅名嘅時候咧，我就盡量唔好用上帝嘅名起誓。正如你講上帝嘅名，你用阿動尼，我而家宣誓啊。喂，你而家宣誓啊，我唔信得你个啊，咁我宣誓啊，宣誓咩？我向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系上帝嘅圣城，嚟代替咗耶和华嘅名。我系向住天起誓，我系向住地起誓，我系向住我头起誓。啊，冇人向住个鼻哥起誓啊？个咩意思啊？犹太人咧谂到好绝啦，呢叫走法律罅。走法律罅嘅意思即系话，我因为唔系奉上帝嘅名起誓啊，所以咧。我就唔需要负责任，因为犹太人咧起誓有两种嘅起誓啊，当时嚟讲，一种咧系 binding 嘅，即系咧系束缚性嘅，你系用耶和华嘅名起誓，你拉埋上帝落水嘅，你拉埋上帝嘅名起誓，圣经讲得清清楚楚，你唔还愿嘅时候，上帝一定追讨你，追讨你嘅罪。但我而家起誓唔系奉耶和华嘅名起誓，我奉耶路撒冷起誓，我奉天起誓，我奉地起誓，我奉我个头起誓。所以呢啲犹太人就话啊，呢啲唔系 binding 嘅，呢啲起誓咧，上帝唔会追讨，因为我唔系奉耶和华嘅名起誓。所以喺耶稣基督嘅时代，当时呢一个嘅本来起誓，你谂下好有趣一样嘅，本来点解旧约系有呢个律例俾人起誓咧？就因为防止人虚假，防止人咧系唔彼此唔信任，结果冇办法出嚟，冇办法一个人相处，所以上帝就容许人有呢个起誓。但到耶稣基督嘅时代，因为啲人想走法律啦，佢唔想啊，佢唔想，于是佢就唔用耶和华嘅名起誓，就用天起誓，用地起誓，用耶路撒冷起誓，用头起誓，以为咁样嘅时候，那个誓咧就唔系一个 binding 噶啦，耶和华就唔会追讨我罪啦，我冇偿还都 OK 噶，就喺一个咁样情况之下，耶稣就话俾你听，你们不可起誓，你不可以指住耶路撒冷起誓。你不可以天起誓，你不可以地起誓，也不可以指住啊，不可指住你个头起誓。点解啊？圣经话俾你听，耶路撒冷系上帝嘅京城，天系上帝嘅座位，地系上帝嘅脚凳，你个头都系上帝俾你个头，你每一根头发唔系你控制的。是黑是白是上帝控制的。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不在上帝里面？你以为只是有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我才需要起誓，才需要是遵守？错错错。在耶稣基督的观念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神学里面，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没有分割的。所有东西是属于神。你以为不拿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就可以就过骨了。唔用上帝名嘅时候，我就可以做为所欲为啊！错啊，大错特错啊！话喺我哋今日都好似耶稣基督时代嘅犹太人一样，我哋嘅生命里边系分开两橛嘅，有啲系属神嘅，有啲系同上帝冇关系嘅。我哋嚟咗教会，我哋要小心，我点样去啊行事为人？因为教会教堂好像神圣一点，我回到家我就不同了。上帝地在教堂看着我，在家他不会看着我。我星期一就是做教会，星期一至星期六我就在尘世打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分割了，就好像这班犹太人分割一样。 熟年还熟年，熟世还熟世。於是我們的生命就分割，我們的生命就分割。我們在教會是一個人，回到屋企是另外一個人。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很慎言，我們講好樣好多樣嘢，但我們一出到去教會，一出到去飲茶，一出到去等位，一出到去爭車，或者回到去教仔女讀書的時候，我們的把口就忘記了上帝仍然看著。上帝不是只在教會，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上帝的腳凳，你的頭你不能夠去改變頭髮一根是變白變黑，但上帝能夠。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沒有這樣的分割？我們不是只在窩腹四塊牆裡面才是做基督徒，我們在每一刻每一時每一秒每一個地方都是做一個基督徒。還有第二，在當時這個情景裡面，我們發覺一樣很慘的一樣東西是什麼？很喜歡走法律，變成法律主義。我們見到一件很慘痛的事，一件什麼慘痛的事？摩西本來的律法是叫人脫離罪惡的捆綁，叫人去誠實，所以起誓。但是一去到一個律法主義的猶太人裡面，我們就將他玩律法，我們就找法律的嫌法律的罅，而忘記了法律的精神，就是誠實道德。今天我想我們很多時候做基督徒在教會都是這樣。科普堂有一個弟兄叫林偉雄，可能在我們中間老窩福都聽過他的名字。林偉雄在18歲的時候，他有一次去水塘跳水，玩跳水，他不知道個水是這麼淺的，個水塘一撞下去的時候就撞斷了他的脊髓骨，就成身癱瘓，要成世是坐輪椅。當時他很不開心，就寫信去立法會和行政會兩局議員，要求人道毀滅。一年之後，當時這件報紙《星島日報》的記者是訪問他，一年之後記者再訪問他，問他還想不想死，他說我不想死。為什麼呢？就因為他信了耶穌。他信了耶穌之後，他就想洗禮，他參加一間教會在我家附近想洗禮，個牧師跟他講話洗禮得是要浸禮。你想一想，他是坐輪椅的，是癱瘓的，他怎樣去個浸池裡面洗禮？而且他的經歷是跟水有關係，更加比他恐懼的水，他沒有辦法。他們問我蘇牧師怎麼搞，我們來窩福，我們 evangelical free， as long as you are evangelical you are free， 我們可以灑水就可以，可以浸禮就可以。但是我想我們很多時候水禮的意義是什麼？在人面前見證你是跟耶穌基督同死同復活，但我們很看重那個律例、那個規條，我們成為了律法主義。我又想到在羅省有一間教會那間教會是一個幾大規模幾大的一個教會，它有一個特別的規條寫著在這裡，明規條，如果在我們的教會裡面做司事，做招待做司事的時候，一定要穿深色的西裝，男人一定要穿深色的西裝。咁有一個弟兄，佢係大陸去咗美國，移民去咗美國，家境窮困，佢信咗耶穌，佢又好想侍奉，咁於是佢就做司事做招待。佢只有一套西裝，嗰套西裝係淺色嘅西裝，於是佢就嗰日做招待嗰日就穿咗淺色嘅西裝 去到教会服侍。一去到教会嘅时候，个牧师见到佢唔系着深色嘅西装，就攞咗个教会嘅规条啊，喂，你要着深色嘅西装，你翻嚟换咗佢。呢个弟兄话：对唔住啊，我只有一套西装，就系呢一套。咁佢话：咁你唔好做，你唔好做试试，你唔好做招待。呢个弟兄好伤，从此就冇再去一间教会嘅。我哋系睇重嗰啲嘅规条，睇重嘅律法。有啲人就跟到神，有啲人就走法律啦。但系圣经里边话俾你听，耶稣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系出于冷恶者。雅各就引用咗耶稣嗰度系37节嘅说话，佢话你哋嘅话是就系是，不是就不是。耶稣喺度唔系叫我哋完全唔起誓，唔系叫我哋喺证人台上啊，你喺法庭里边你要起誓啊，总统啊宣誓嘅时候要起誓啊，结婚嘅时候我哋有盟誓啊。耶稣唔系叫我哋乜嘢誓都唔起，耶稣系叫我哋诚实不虚假。事实上你翻开本圣经嚟睇一睇，哥林多后书1:23，加拉太书1:20，使徒保罗都有发过誓啊。我哋唔能够将呢啲原则再变成咗律法化，唔系我哋又系误解咗耶稣嘅意思。有好多人就用咗呢段圣经，就话嗱，耶稣话不可起誓噶，所以佢话我婚姻唔起誓，结婚唔起誓，我法庭唔起誓。你又是将耶稣基督的说话变成一个教条，变成一个律法，而不是看耶稣基督的说话里面的精义是什么东西。或许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是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名誉，维护自己的形象。你想想耶稣讲的说话很有意思的，他告诉你妻就说是，不是就唔系，若再多说咧，就系、是、出于冷恶者受审判。我哋试下，大家由朝早起身就开咗你个录音机，将你一日嘅说话冚烂录晒落嚟，有到夜晚再播翻嚟听一听。我相信你个结论就系、是、咧，可能95% 嘅说话系唔需要讲，个95% 嘅说话。都是我来维护人哋对你点睇法。我记得同大家讲过呢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小学同学打电话俾我，诶，苏永阳，我约咗好多小学同学，大家一起食饭饮茶，你嚟唔嚟？我话嚟嚟嚟。咁于是去到嗰度，有成10多人。我哋啲同学旧同学见面，几十年冇见面，第一样嘢做咩？派卡片啦，个个攞卡片，咁我冇卡片。咁於是個個人有興趣嘛，欸，蘇永耀你做咩？我做牧師啦。咁個個好有趣，做牧師。咁即係你可想而知我小學係一個咩人嚟。咁於是話係呀，我做牧師呀。咁於是佢哋所有嗰啲話題呢就集中喺關於做牧師㗎嘛。做牧師結唔結得婚？緊係結得婚，唔係點我有兩個仔女喎。咁做牧師使唔使考牌？我哋都要㗎。咁佢咁問咁多問題，於是我就同佢講話做牧師都唔簡單㗎。我大埔官立小學畢咗業之後呢，我去了黄仁书院读书，黄仁书院读完之后呢，我去香港大学读书，我拿到一级荣誉学位，跟着我去了美国，我在 Princeton 读书，突然间想想我讲什么。我意思是想告诉你，你不要看小我我虽然没有卡片，我虽然不是好像你们那样，谁什么什么，但你有多少人好像是 在普林斯顿这个爱因斯坦住那条街那里住过有几多咧？系孙中山嘅同学自卑。所有啲说话系维护自己嘅形象，希望人去接纳我。就好似耶稣基督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冷恶者。我喺我谂，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说话只不过系叫人去欣赏自己，叫人去接纳自己，叫人要睇起自己。耶稣讲得好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冷酷者。我谂到寒战 打韩战嘅时候，北韩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方法派军直逼呢一个南韩。当时佢哋对基督教有好多残害，好多信徒同牧师领袖被困喺一个教堂里边，喺枪指控佢哋，叫你发毒誓，背叛耶稣，用口水唾喺嗰个嘅圣经嗰度，更叫佢哋否认佢哋嘅信仰。当时一个一个都喺度否认，仲惊死唔够，仲要讲多几句，咒咗好多。去到一个细蚊仔、一个细蚊女嘅时候，佢就话：我系一个基督徒，我唔会背叛我嘅主。于是佢就唱起诗嚟。当时有好多人牵住手，就一同唱诗。嗰啲北韩军见到咁嘅情形嘅时候，就竟然之间宽冇去糟质呢一班人，对朝鲜所有去背叛佢哋信仰嘅，全部攞去打靶。亦都有另外一个故事。Frederick the Great 是德国一个皇帝，有一次去探监，所有监犯见到皇帝来探他的时候，冤枉啊冤枉啊，申冤啊申冤啊，个个冤枉申冤，只有一个犯人粒声不出。皇帝走到他面前问：你犯了什么罪？问我偷东西。你是不是有罪啊？皇帝说：是啊，我有罪。于是皇帝就下令释放了这个监犯，然后对其他所有的监犯说：我要释放这个罪犯，免得这个罪犯是污染了你其他无辜的人，所以我早日释放他们。我想耶稣说得很对，舌头是很难控制的。我们一方面是讲重赞的说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咒诅的说话，痛出这个口。看完雅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去自己问一问自己，我有几多个诺言是曾经向上帝许过的呢？每年很多人都很喜欢在上帝面前立志，我今年要看完整本圣经，我今年要上主日学，我今年要带人信耶稣，我今年有什么，你看一看 你在上帝面前开了几多张支票，是空头支票是不是？你对上帝有几多个诺言啊？现在有没有实践到呢？你不记得，他不会不记得的。你有没有去实践上帝面，在上帝，你在上帝面前所许下的愿？还有，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我们答应人，教会叫你做嘢，哇吓、啊！我迟啲先啦，都迟到几时啦？啊，系第二时我请你饮茶，到而家嗰餐茶都仲可能未退现喎。我哋尤其是我哋做牧师，就好容易顺口开河，对人嘅诺言，我哋有冇实践啊？仲有一个更大嘅诺言，就是你结婚嘅时候嘅诺言。当你喺婚礼进行嘅时候，牧师问你：你愿不愿意是立这个婚姻的盟誓？无论是疾病痛苦，或者是健康富贵，无论是好的时刻、暴风雨的时刻，你都是一样爱你的太太、爱你的丈夫，去尊敬他，去保护他。曾几何时，你已经将这个盟誓是忘记得一干二净。离婚 ,C.S. Lewis 说离婚最大的罪在哪里呢？就是你背叛了你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誓。你曾经在上帝面前、在对方面前、在所有众亲友面前，在婚礼进行的时候，你是这样答应过上帝、答应过你的丈夫和你的太太。今日你背弃了，你破坏了你的约，你在上当上帝死的，你是没有在上帝面前遵守你的诺言，婚姻的诺言，这个是最大最大的罪过。离婚最大的罪过是因为你吃了你自己 的盟誓。今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盟誓？对上帝的盟誓，对人的盟誓， 对你屋企人，对你太太，对你丈夫的文世，还有我们把口，我们的舌头，有多少空话，有多少毒话，有多少咒诅的说话常存在我们口里面。我们把口是不是常是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随时说造就人的说话，就抑或我们是讲一些埋怨的说话。你和我是不是心里面时常是有一个颂赞的声音，感谢的声音存在我们心里面，存在我们口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雅各觉得很好，很多东西你可以控制，舌头不可控制。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懂得学习去安静聆听，另一方面更加学习我们舌头的纪律。出来同心低头，我们同一祈祷。我想大家去想一想，你在上帝面前许下的诺言，你有没有遵守呢？你对人许下的诺言又有没有呢？我们的舌头纪律又是怎样的？